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非常高兴的请到的一位讲员是蔡丰志弟兄。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是陌生的哈。好，听过蔡丰志弟兄的信息的请举手。一定有，因为礼拜五我们已经有一个区聚会已经办过一次了哈。好，蔡丰志弟兄，我们来稍微对他有一个简介哈。他很客气，一个小只是有少少的，可是我进了那个 Google 啊，做了很多的这个功课哈。好，蔡丰志弟兄呢是生长在台湾，然后在台湾成长，完成了大学，在清华大学和先后在台大也完成了他的硕士的学程。之后呢，他到美国去继续攻读机械和航空的博士学位，后来就定居在美国从事研究的工作。在工作之余呢，他也同时带领了一个教会，对教会的各样的侍奉非常的热心投入。那近几年他就转而从事宣教的工作，那目前呢是所谓的使命国际使命团，是跨国界跨教会的一个服事的总干事哈，叫 Vision Team International 的一个团队。那也常常到大陆到欧洲去做服事。那他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那这是他自己的一点那个，他很客气哈。其实他的服事非常的有果效，他不止在台湾或者是在世界各地啊，他我觉得最值得一个介绍的就是他来自一个非常敬虔的家庭，他的母亲是一个敬虔的助产士。因着母亲的这样子一个信仰的传承，他们家五个子女，五个兄弟姐妹哈，都非常非常的爱神爱人，非常的在教会里面的服事非常的参与哈。那特别我要讲的是说，他的母亲在当他的父亲过世之后，九十几岁的父亲过世之后，他的母亲就将他们家的房子，他们的第一栋买的房子在台东，就奉献给教会当一个教会的使用，青年事工的使用。那特别蔡弟兄他也是这个海外这个校园的一个同工。那你们应该有听过校园事工吧，他们是针对学生工作。所以我想待会也许蔡弟兄会对他自己有更多的一个介绍。那我们热烈的拍手欢迎蔡弟兄。
谢谢教会给我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我觉得神的带领有时候很奇妙。我自己在信主之后不久，我想如果你在教会比较认真比较追求的话，大概都会有人鼓励你出来全职服事啊。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有人鼓励我出来全职服事，我也很认真的去寻求，可是好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神好像都没有这样子的带领啊。虽然我自己其实有那样的渴望啊，但是我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就越来越多啊。其实全职跟代职这个对我来说这个界限就变得越来越模糊哈。那特别是我在1997年，因为我住国外，所以我习惯用西眼哈。1997年的时候，我因为工作上我们公司要卖给另外公司，那我就在那时候考虑说我要不要自己出来啊。那我就在那时候开始自己出来一个成立一个顾问公司。那我本来那时候在想说我要在事业上，在这时候我要走一条自己的路，可是神反而在那时候就开始，因为我自己出来做一个顾问公司，我的时间变得比较弹性，反而是成为我越来越多在教会服事的一个转机哈。那在1980几年代的时候，台湾那时候有很多的小留学生啊，就是父母借着夏天旅游出去，然后就把他小孩留给叔叔啊，留给一些亲戚的 或者一些认识的朋友的家庭啊。那其实是因为那时候比较宽松，现在不能够这样做了。好，所以就在洛杉矶呢，就很多的所谓的小留学生，父母不在身边。那我自己那时候刚从学校出来，那我开始在工作，我完全不知道这种情况。结果呢，就有一次呢，就在我在因为我生老二的时候，我妈妈、我父母去帮我们坐月子。那因为我父母他们习惯台语的教会，然后我就为他们连过，那时候我刚搬家，就去一个台语的教会，到台福教会去，然后我就发现说，哎，那边怎么那么多的小留学生啊？然后牧师邀请我在那边留下来。那其实我本来最初没有在那边留下来，啊，但是呢，我就带领那么一群人。那带领那么一群人，后来隔了几年之后，我后来离开到我们附近的也是灵粮堂，啊，我在 Torrance 灵粮堂在那边有几年在那边服侍。但是我原来带领的那些人，我跟他们的关系就他们叫蔡哥，啊，就像他们的大哥哥一样。那几年我一直都跟他们常常保持联络，后来他们教会出现了一些的状况。我就在2006年的时候，就在那时候我回去带领他们，那就我虽然没有一个案例牧师的这个头衔，我就成为一个实质上成为一个代理牧师的一个角色。在这个转换的过程，我记得在当我在带他们做辅导到后来的当中的时候，我常碰到刘富里牧师，我不知道多少人认识他，他现在是乱世正道神学院 的院长。他常有时候跟他通电话，他就会问我说，你什么时候出来啊？你什么时候到我们神学院来念呢？啊，但是神有时候就是用不同的方式预备不的预备。啊，我这几年因为可以把我的 PowerPoint 弄上去吗？啊，我这几年因为开始这样的一个服事，我就会呢需要参与许多弟兄姐妹他们家庭碰到一些问题，他们碰到一些的困难的时候，我要去帮助他们。好，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听说，主啊改变我，主啊来改变我。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来低头祷告。主，你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主你住在我们众人里面。主，今天我们众人来到面前，我们向你仰着脸。主，不管我们每一位来到面前是带着怎么样的情况，主，我们带着怎么样的问题来到面前，主，你今天向我们每位说话。我们恭敬把下面时间交托仰望在你面前，将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刚稍微介绍说，我其实本来是一个工程师，但是我就开始变成在教会的服事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像对我来说，这个从代职到全职这个界限就变得很模糑。好，然后呢，我除了在带领教会外，到前几年的时候，我变成是开始出去在一些外面宣教工厂来服事。好，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许多时候就要参与在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些的家庭的问题，有一些需要做咨询的工作。好，我本身是学工程，我是清华核工系毕业的，今天已经没有核工系了。我常开玩笑说，你今天如果跟人家讲说你是在做念电机的，念机械的，做在主科做什么了，你是在做靠科技。可是你如果跟人家讲说我是念核工的，你感觉你在做一个危害社会的事。好，但是我从一个工程师开始转成就是变成在做一些教会里面一些服事的时候，我就需要去装备我自己。我就读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我要去应用这些怎么样来帮助弟兄姐妹。我发现一件事情，心理学的东西是有帮助的，虽然它不像圣经，我们必须把它权威放低一点，但是它是有帮助的。可是我发现许多时候，我发现它帮助常常很有限，它要用来做一些教导了解人，或者是要做一些的预备，避免一些情况发生。我发现这方面还蛮有用，但是等到有人他有问题了要用心理的话，常常非常的困难。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经验。好，那第一个我认为一个原因之一是心理学呢的东西，许多时候是问题的要找出问题不太容易。好，你若感冒生病了，你发烧了，你去看医生，他帮你量什么，量血量温量体温什么，哎，你有没有发烧一下就出来。可是心理的问题常常需要你要靠着一些问卷，靠着一些他自己讲话，靠着一些观察，许多时候是不容易，人会隐藏这些的事情。第二个，我发现一件事情是，夫妇两个人都来找我， 我们教会有两个夫妇，好，政治上一个是比较蓝的，一个比较绿的，你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家庭啊？好，一个比较蓝的，一个绿的，一个动作比较快，一个这个先生有两个博士学位，哦，做事很理性。那姐妹呢，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人。好，他们的生活步调是不一样。基本上家庭会出问题，通常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优先次序不同，价值观的问题；第二个是步调不同。好，他们家庭上常常有出问题。好，我介入在他们当中，他们会跟我谈这个问题。我发现一件事情，当他们跟我谈的时候，都在讲他的先生怎么样，太太会讲他先生怎么样，先生会讲他太太怎么样。然后呢，期望我帮助他们的时候是帮助他们的辩友来改变，对不对？好，许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子。今天心理学的发展是有相当大的发展，今天的念心理学或者受伤训练的人是相当的多，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多的。但是人的问题似乎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难解决。我们花许多的时间在这样祷告，说神啊，改变我的环境，改变我那个丈夫，改变我那个小孩，好，改变我的同工，你若在工作，改变我的老板，改变我的同事。好，许多时候我们期待这旁边的人在改变，期待我的环境改变，期待我这个困境能够从里面走出来，是因为别人的改变。可是我们很少去祷告说，主啊，你来改变我，改变我。请问改变别人容不容易啊？很难啊，对不对？改变环境不容易，改变别人更难。今天我们来聚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些人是跟我以前一样？我不能说以前，好像我现在不会这样子。许多时候我也会落入这情况，我们来聚会来听讲道的时候，我们在为别人听。好，有一次被牧师在讲到认罪祷告的时候，我会想到是那个得罪的人，他要好好听这边讲告。你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呢、啊？好，我们许多时候说，哎呀，那个人见面来多可惜啊，这讲道是为他讲的。但是当你来到这边的时候，你要先有一个心思，主啊，今天我来这边是为我自己来祷告，为我自己来听到。我们容易看到别人，容易看到别人的需要。好，圣经讲说我们看到别人眼中的什么刺，好，但是呢，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改变就从我们自己开始吧。请问认罪容不容易？不容易。有些时候我们通常会说，是那些犯的错比较大的人来认罪。我如果是先向他认罪，我先跟他和好，好像是我是认错一样。请问当神跟人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是哪边的错？是人的错还是神的错？然后当神跟人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请问是哪一边先跨出那一步呢？是神跨出那一步。每次我想到这一步的时候，我说神跟人出问题的时候是人的错，可是神却跨出那一步，而且把自己的爱子赐给我们，然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每次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容易跨出我的那一步。我们彼此认罪，不是因为我错的比较大，许多时候是的确我错的比较大。改变就从我们开始吧，体认到我自己其实是需要改变，这常常是很不容易的一步。你相信吗？一个人的改变许多时候会带来很大的改变。我看我在大学的时候，人家就介绍我说，我的辅导就鼓励我说多看一些传记，到今天我还是养成这习惯，我到书店去常会看有什么新的传记出来。好，我在尼托森的传记，尼托森弟兄的传记里面就看到，在中流砥柱里面就看到尼托森弟兄，他其实是从几代的基督徒哦，他的祖父就已经是传道人了，可是到他父亲的时候，家里的属灵情况是很不好哦，他的母亲常常会找人来家里打牌啊什么之类的哦，他活在一个基督教家庭， 可是他看不见这些信仰的生活、属灵的生活在他们家里面的实现。他有些知识，好，他在教会里面长大，可是他那时候他基本上对这信仰他是放弃的。有一天，他的妈妈去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好，在他聚会里面，他妈妈就在那边圣灵光照，有很大的改变。他妈妈回来之后，就想到说他自己常常错怪了他的儿子，好，他自己想到说他自己有很多不好的见证。他的妈妈就抱着他的儿子向尼托生认罪。哦，你要知道在今天在中国的家庭这件事都还不容易，更何况这个是在多久之前，大概100年前的时候。所以十几岁的尼托生那时候就他开始想，圣经的很多知识很多故事我听过，可是是怎么样的一个信仰叫我的母亲做这样的一个改变。感谢神，因着他妈妈的改变，神得着了尼托生。那我们也知道尼托生弟兄他在中国教会是影响很大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张姊妹，我就讲一下，我在乱经那时候因缘机会就开始带领一个堂会。好，然后在那教会，在那边我们那附近有一个医院，是属于 UCLA 的教学医院，不在学校里面，在学校外面1个小时。然后那地方呢，就会有很多的人在念完博士之后去那边做博士后研究。好，有一年的大概感恩节的时候，我们通常在感恩节啊、圣诞节啊或者过年的时候，我们就会办一些的聚餐。好，那就请大家邀请朋友。好，就有人邀请有3对的夫妇是从中国大陆去的。好，然后呢，这3对夫妇里面至少有一个人先生或者太太是在那个教学医院里面有一个研究中心在做生化方面的研究。好，他们都是已经拿到博士学位，可能是生物的博士学位或者是化学博士学位，这些人很难信主的。好，他们刚到那边，然后就有人邀请他，然后他就到我们教会来。好，然后他们就很热心，就关心他们，哦，你们搬到这边，你们住的房子解决了没有，你们有需要什么东西，好，我们就关心他们。好，我们就邀请他们到教会来。好，他们客气缘故开始来，可是后来就不太来。好，不太来，可是其中有一个太太，姓张的一个太太，他就开始固定到我们的教会来。好，他来他开始可能觉得我们温暖，然后慢慢的他就开始参加我们的查经，参加我们的查经，他就慢慢的了解一些的事情。好，我不知道你跟中国大陆出来的人接触多不多。好，从大陆出来的女孩子跟台湾的女孩子是不太一样的。好，毛泽东讲说女人撑起半边天，她们真的撑起半边天。好，这个姐妹那时候还不是姐妹，她本身有硕士学位，我刚讲说3对夫妇六个人里面有4个有博士学位，她自己没有，她自己也有硕士学位。可是呢，你有博士我还是好歹是硕士，谁服谁啊。所以她在家里吵架的时候她得理不饶人。好，她在家里常常就是在那边就是针锋相对，气氛很不好。可是呢，他开始来教会之后，他在这边开始参加查经，他开始有些的改变。后来他就在我们教会受洗，受洗之后不久，另外一个太太也姓张，这个第一个太太叫张英，第二太太叫张丹，她本身是也是博士学，可是呢在家里带小孩，然后呢，她后来也就跟着来了。拿来之后，他后来也要受洗的时候，在教我们教每一个要受洗的人，除了他们要参加慕道班，参加一些的基本的课程之外，我会每一个跟他谈，我就问他说：“张丹，你为什么要受洗？”他就跟我讲，他说他看到张英的改变，他看到，因为他们两家很熟，住得很近，住在那个公寓里面很近，他看到张英他们家夫妇之间都不太一样，好。一个姐妹改变开始影响另外一个姐妹开始。好，她的先生呢最初不来的，好，他们家里就一部车，所以她先生呢太太要来的时候，她有时候就开车来，然后就把那个张英就放在那边，然后就走。那我们就说，哎呀，罗关啊，你要不要也进来坐一坐啊。她有时候不好意思进来的时候，然后又走了。可是当她太太开始改变之后，她先生也就开始慢慢来了，一个一个一个， 不是很快的。你要知道这些人都头脑很大，有很多 的这些的，可他们来，他们感觉到教会的温暖，他们看见教会弟兄的姐妹的真诚，他看见他自己的太太有些的那些改变，虽然他理智上好像有很多地方他不容易改变，不容易接受，但是神也借着一次一次的聚会，他的疑问就慢慢的被挪去了。好，他我们就邀请他，他开始愿意礼拜五参加我们的查经。我说哎，进来来了，进来坐一下吧。好，然后就哎，他就开始有时候会参加查经，我们不勉强他。哎，他会在我们的查经的时候，他会问问题，我们也不会说你这问题问的不好什么。哎，我们尽量的去回答。有时候他真的问到我们，但是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改变。好，到我要离开那个教会，我是二月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聘请一个新的牧师，我以后都比较在外面的宣教，不在这边了。好，我二月离开，四月一个复活节的时候有个洗礼，他打电话给我，蔡哥，我要受洗。好，这三对夫妇六个人，在这大概三年的时间，全部都受洗，而且是真正的受洗，真心的信主。一个人的改变可以带来许多的改变。彼得后书第一章到第五到第九节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好，那边假如说我们呢脱离这世上这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呢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然后呢我们因为这缘故我们要分外的殷勤，然后呢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然后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彼得在这边勉励初代的那些的弟兄姐妹们，就说你们呢有了这个还要加这个，不要满足，你要去改变一个比一个。好，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它有几件事情。第一个，他讲说是怎么样，要分外的殷勤，用一个很殷勤的态度。什么叫殷勤？好，殷勤好像你拼命赚钱那样的态度。我要分外的殷勤，不只是殷勤，而且是分外的殷勤。我们有多少人在追求主、认识主，在走属天道路上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分外的殷勤。然后呢，另外这边讲说，有了这个还要加上这个。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到我的小孩，在我他们小的时候，我喂他们吃东西，好，那若是吃到他们喜欢的，他就常常讲叫 more 多一点，多一点，我要再更多，有那种好像很饥渴的态度。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的心。然后不只是这样，在那经文里面讲说要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不是我有一些就够了，我要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让我们追求属灵的广度跟深度，主啊，你改变我，让我在广度在深度上都晋升，都更广。在教会开始的时候，就历代教会里面就注意这个问题啊，所以呢，很早的时候就会有些人就开始在讲说我们要晋升。我这边是引用了这个人大认得吧。他其实不是基督徒啦，他是贾伯斯，苹果 的 创始人。他在有一年，应该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2004年，或者他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他被邀请成为那个的在那边给个毕业演讲。他说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是作为他来这个演讲的一个结束。要有一个态度是。你觉得你常常是饿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stay hungry。你们不要以为你是从斯坦福世界最顶尖的大学毕业就够了，要常常有一个觉得我不够，有一个饥渴的心。啊 ，stay foolish 不是说 我就是笨蛋，我就是不想 长大。他的 stay foolish 的意思说，我要认识，认为自己是常常都是一个不够的人。芝加哥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哦，这牧师很特别，海波斯，他摆做青年工作开始，他是很突破性的一个人，哦，他曾经在教会的，因为外面天气不好，芝加哥的天气常常不好，比我们这边差多了。好，刚才讲到说你们去教会会不会碰到下雨，好，他可能我估计可能是在外面冬天下雪下雨的时候，他外面没办法做活动，他在教会里面让年轻人在地毯在主堂那边拔河，好，所以被教会开除。后来他自己出去在外面租了一个戏院开始建立一个教会，后来这教会今天是芝加哥大概是最大教会，几万人的教会。这个牧师他常常鼓励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感， Holy discontent， 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感。说起来很矛盾，基督徒我们应该是信主之后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什么，有满足吗？我一直记得大学时候有人送了我一本书，今天我已经找不到那本书，但是那书名我还是记得，叫做基督是我的满足。那基督是我的满足，为什么我还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感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属灵的世上，我们要感觉说，主啊，我虽然已经尝到了那天的滋味，但是我不满足，我还要更多。我吃到那个好东西了，就像我的小孩吃到一些他们喜欢吃东西的时候，说 more， 我要再更多，要有一个这种神圣的不满足感。他说今天的教会的一个问题之一是，我们常常会像染上毒一样，是好像满足这种平庸的状态，啊，他用一个英文字是像那个吃毒那个吸毒的人会这样上瘾，我们好像变成上瘾，在一个平庸的状态。他说不要这样子，要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感。好，彼得在开始的时候在那边勉励当初的教会说，你们有了这个还要加上那个的时候，其实历代就会有一些的人，他们就说生命我们要进阶，要一阶一阶的上去，好像彼得在那边应该如果我们算说是八阶。好，有一个人，我先不管这个人是谁了，他呢提出了三重 的一个属灵的成长。他说第一步，你是被圣净化，好，我们本来是一个污秽败坏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败坏的人，然后透过耶稣基督的认识，他是我们的救主，好，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我们被净化，然后呢净化之后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光照我们，然后光照以后之后我们就一步一步的再往前，最终要达到跟神联合的地步。好，我今天我不讲太多他 的理论。另外有些人就会说，哎，我们要分成几层，又分得更细，哦，分成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第六层第七层，好，在教会里面喜欢用七这个数字。好，我不是，我今天我不是要再讲这一层每一层是什么意思。另外有一个人，哦，他被称为叫做阶梯的约翰，他是对希腊东正教基督教里面三个大的支派，哦，一个是希腊东正教天主教跟更正教，就是我们今天狭义的基督教。好，在东正教里面他影响很大，他提出了一个观念是，我们信主之后是一个阶梯，而且它分得更细，分了三十几层，分了三十三层。为什么三十三层？因为耶稣基督在世多少年啊？大概三十三年，哦，他就用这样子，哦，然后有人就把它画成像这个阶梯。那我们呢，在这个走天路的历程里面，就好像在爬楼梯。那爬上去，这个图看得不是很清楚。好，旁边有魔鬼就在那边呢，用钩子要尝试把你拉下来，在那边呢，可能是射箭要把你射下来。这些人用这样的方式在形容我们信主在继续成长的一个过程。好，他的三十三阶你不用尝试去看，好，你有兴趣我这可以给你，但是就或者你上网去找就可以找得到。好，讲到说我们在道德上，在包括你好吃包括各方面，好，在性的方面我们将一层一层的进阶去对付。这是我们信主晋升的一个过程，是这样子做的吗？好，我们到底如何改变呢？我们如何进阶呢？ 好几年前，我听说大概是1980年代或90年代，大概二三十年前，香港有一个电视台拍了一个很轰动的一个武侠剧，我不确定这个在台湾有没有被放映过，叫做《天蚕变》。听说我在网上查，听说是这个电视台，我若没有记错，正好像是亚洲电台，就是这个电视台重播次数最多的一个武侠剧。我不是要为这武侠剧做广告，但是我喜欢这个名字。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改变，其实是我把它改一下一个字，是天蚕变，不是天蚕变。好，是上帝参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一个改变。主啊，你改变我，是神参与在我的生命里面改变，是一个集体互相影响的一个改变。好，我们这边一起来看一段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6-18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好，当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请问里面有些事情是我们要做的，对不对？有些事情是神在那边做的。好，我们再看一次。好，你觉得这一段里面哪些部分是我们在做的？但他们的心怎么样？几时归向主？谁归向主？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归向主。好，第一个是我这个部分是我的责任，我要去归向主。归向主之后，下一步是什么？帕子。好，一切蒙蔽我们眼睛的东西，一些我们以前看不见的东西，那帕就被挪去了。被谁挪去？神挪去了。有些事是我们做之后神做，好，神就把那个帕子就出去了。好，我信主之后，我就发现说一些事情为什么以前没看见呢、啊、这件事情怎么今天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是很自然的事情，怎么那时候我看不见呢？因为以前我眼前有一个帕子。好，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当我们归向他之后，主的灵要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这样的工作。再过来下面这一节怎么说？我们众人既然怎么样，敞着脸，这是谁做？我们要向神敞着脸。当我们向神敞着脸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主的荣光，然后呢，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下面说变成主的形状，这边是神就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工作，要叫我们变成主的形状，好，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我们要心归向他，神就把帕子脱去了，主的灵在那边就开始要工作，叫我们得以自由。众人我们敞着脸向着他的时候，神呢就在这边叫我们好像从镜子里面反照出来，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说我们的改变是一个天蚕变，是神跟人一起合作的一个结果。好，雅各书这边讲，我们这节其实应该都很熟的，只是你们要怎么样，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好，当我们愿意跪向他，然后向他敞着脸的时候，神就会把一些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好，神开始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我们要有一个愿意被改变，要立志去行道。神的改变，神的感动到我们的时候，主啊，我愿意照去做。好，我不够，我这实在很困难，这功课对我很难。好，我信主之后这么久， 我发现很多的功课的确很难，但我力量不足，我信心不足，主你帮助我。神喜悦这种向他一个诚实面对自己的一个态度，然后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改变。好，有一个人，好，这是我不久之前，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的灵粮堂，世界有各地哈，在我们那边有灵粮堂，然后我跟圣地亚哥的灵粮堂的主任牧师很熟，因为他是我们机构的董事，所以我常常跟他在。然后他很特别，他每一天哦，好，他每一天就用电子邮件会发出一个灵修的一篇的电邮，好，那这我倒是很花功夫，前面会有个 link 说，今天这个是你到网站的哪一个去听哪一首诗歌，有个敬拜赞美，然后再过来是今天的经文是什么，然后下面就会有个信息，有英文的，那因为他在圣地亚哥，他们有英文堂，所以下面会有中文堂，所以有中文的信息，有个英文的信息。好，不久之前我就看到他每天会传给很多的人，然后我也收到一份，我就看到他里面有个故事，他讲到说有一个人呢，他呢是一个偷羊的人，今年正好是羊年，我也是属羊的啊。偷羊的人，然后呢，就这个人呢，偷羊之后被抓到了，然后他们呢就抓了他之后，他一直呢就没有改，后来又在偷羊，所以他们就决定在他的额头上刺下字，好，作为一个惩罚，刺了什么字呢？就刺了 ST 这两个字 ，ST 代表什么呢？因为他是偷羊，说代表是他是个偷羊贼，好，他是一个偷羊的人 ，ST。他这个人就觉得很羞耻，他在自己的乡里面，人家看到 ST 就知道说你这个人是一个偷羊贼。可是呢，因为这缘故，他就决心他做一个改变，他面对自己的过去，他决心开始做一个不一样的人。好，他不只是不再偷羊，而且呢，他开始成为一个正直，一个好人，然后会帮助别的人。好，慢慢的，大家就忘记了他过去是一个偷羊贼。后来呢，人家看到 ST 的时候就想到什么呢？不再是想到说他是一个偷羊贼，就想到他是一个圣徒。好，圣徒这个字通常没用 ST 来代表。好，其实我们的改变有点像这样子一个人。或许啦，你做的事情不像一个偷羊贼那么被很多人知道，你的额头上没有被刺上那个字，但扪心自问，我们都是一个败坏不配的人，但是我们要被改变，然后在这改变里面，我们从一个偷羊贼成为一个圣徒。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反而会成为一个我们的祝福。好，我这边引用何西阿书里面说，我必视他葡萄园，又是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好，这边的何西阿书我就不去多讲了。好，请问在座的人有多少，考一考你们，雅各谷是什么，是什么地方，有谁知道吗？好，雅各谷是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越过了约旦河，攻打下的耶利哥城之后，他们大胜，然后下一场战他们引来输了，在爱城的地方他们输了，输的原因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就是他们当中有人违反命令去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好，神就用告诉摩西说把证找出来，用抽签的方式找，就果然是找出这个人，果然他做了这些不好的事情，然后就被打死，在哪里打死，在雅各谷。所以雅各谷是一个犯罪的记号，是一个软弱的地方，但是何西阿在这边说，虽然你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都是会软弱，会得罪神，但是呢，当我们归向神的之后呢，好，我们过去这软弱的地方反而会成为我们的指望的门，盼望我们每一位好像额头上没有刺上 ST 这两个字，但是是真的刺上这两个字，而这两个字有一天人家看见我们的时候，想到的是圣徒，我们真的是一个活出基督形象之气的人。可是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好，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说，江山易改怎么样，本性难移，对不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好，我记得我们教会以前有团契里面有一个姐妹，就常常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好，我就是一个极客人，我就是讲话就是毫无遮拦这样一个人。他的确是一个快性子的人，但是我们不要太随便讲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神难道不能在你的生命里面工作吗？好，神可以改变约翰，他本来绰号叫什么？雷子。这个绰号是什么意思？脾气好不好？不好。但是我们又说约翰是被称为什么？爱的使徒。如果约翰可以从雷子变成约翰的使徒，变成爱的使徒，神难道不能在你的生命里面做这样的改变工作吗？不要太快，不要随便的去讲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是，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讲说我就是这样的人，但不要用这个成为你的借口。听得懂我意思吗？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主，你接纳我，你来改变我。我们要相信神能够改变我们。好，我的确我看过许多我认识的人，当隔了很长的时间之后，我再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想说这个人就是以前那个我所认识的人吗？然后我会从心里面发出一个感谢赞美，是主啊，你真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这改变的工作。关键在是我这个人愿不愿意交在他手中，让他来这样子呢？然后也不要随便讲说这事情我们从来没这样做。我知道有一个教会在洛杉矶的地方，这几年我们敬拜赞美已经都很流行了嘛。好，我知道你们教会在唱诗的时候举手已经变得很习惯，对不对？好，那个教会是一个很传统的教会，然后刚开始他们要有人就要开始 要做比较敬拜赞美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引起了一个很大的纷争，以至于那个牧师，我就不讲谁，那牧师其实是一个我蛮敬重的，他甚至于在考虑他要离开那教会。好，有人就说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怎么可以举手呢？举手的时候我们就从来没有这样子啊，好，我们举手会挡住了上帝的荣光。你有没有听过这说话？那我个人其实是从一个比较传统的背景起来，我其实不是很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很习惯。好，不要太随便的说着。好，那牧师很喜欢讲一句话说，我们没有什么事情是要小心，不是我们会坚持怎么样不可的。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圣经有说不可以这样做吗？如果没有的话，都没有这感动说不要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那样做，好，我们感觉神有这样带领的时候，我们就好好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有没有体会错你的意思？不要只是因为我们传统没有这样做，我们就不要这样做。好，彼得也犯这样的错，对不对？好，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十章那边呢，神要带领他去哥尼流家里之前，就让他在祷告的时候，他福音有效的时候，他就看到天降下一些东西是不洁净的，他从来没有吃的。然后彼得在这边说什么？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这句话本身是一个矛盾的，既然称他是主，主要他做这件事，可他说是不可的，就表示他没有当主是主。彼得会犯这错，我们也都会犯这错。有许多时候我们会被我们的传统的观念，我们过去的做法，我们的许多的过去的一些习惯，然后就把我们绑住了。不要随便的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虽然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的事，要小心的去做。但是呢，如果这没有违背圣经，如果主真的这样带领，我们就去吧。主啊，你来改变我，我愿意是被改变的一个人。我们要一个愿意而且期待被改变的一个心。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敞着脸向他的时候，主就要在我们身上来做这样工作。我同时想到另外一个经节，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这边，我们都很熟的，是这个葡萄树的比喻。改变是哪里来的？改变是因为我们跟神连结。请问葡萄树的枝子，它在这边 成长，在这边开花结果，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其实是跟那个连结，葡萄树连结。连结之后，它的开花结果，它的成长是自然的事情。我们最主要的是住在基督里。大家听过这个这两个名词吧？有没有？称义是什么意思？称义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本来是个大坏蛋，对不对？好，在法庭上应该被判那个罪，像前几天那什么在北捷那个被判了几个死刑。好，我们本来是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法官就说不再算了，这过去了。称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好，过去这些一笔勾销，称义。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我们接受这件事，我们就称义了。可是成圣是什么？成圣是我这个人越来越像他，好，越来越像，是一辈子的一个功课。好，我很久的时间我都会注意这两个名词，可是我最近突然有个体会，圣经其实对成圣这个词有提，但是没有提到那么多。好，我绝对不是要讲说不可以再讲成圣。圣经其实我最近体会到，就是说圣经讲住在基督里比讲到成圣还多。大家体会我的意思吗？当我们在讲成圣的时候，很容易落入一个是我这个人努力要变得更好。好，我常去各个地方呢，到中国大陆，我就发现中国大陆的教会有一个很严重现象，是很容易落入立法主义。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你穿衣服该怎么穿？西方的教会有这现象，西方教会说姐妹一定要穿裙子。好，有些比较保守的教会，我到温州去呢，哎，发现温州教会是说姐妹不可以穿裙子，因为裙子是不好的人穿，她要穿裤子才能够长裤才能够上台。好，我们会有很多这种规矩，有很多的律法。其实重要的不是去努力做这些外表上的事情。教会讲太多的成圣，容易就成为一个立法主义。好，需要圣经里面其实讲更多的是说住在基督里，我们这个人要住在基督里。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不能讲太多什么叫住在基督里，但是大家去思想，叫圣经讲更多是我们要住在基督里，而不是讲那么多成圣。当我们住在基督里面的之后，让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工作，让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成圣就会成为一个果子。有一个人叫劳伦斯弟兄，他是17世纪，那正好是改教运动完之后，欧洲发生了宗教战争，所以这个人呢，他在18岁的时候他就当兵，他就被当兵去打30年的宗教战争，30年战争使得德国损失很大，基督教跟天主教在那边打宗教战争，然后他很快就受伤之后呢，他就没办法打仗，他不能打，他就只能够当个侍从，去帮助旁边的那长官，那他就觉得心里面很苦闷。好，在有一次呢，他觉得很苦闷的时候，他在看到冬天那叶子都掉光了，他就想到说春天的时候这叶子会起来，神可以让我这枯干的生命有个改变。好，他在那时候他的被神向他说话，他有个复兴。后来他到年纪还蛮大的时候，他就决定到修道院去，可是呢，修道院不收他成为修士，他只能够以一个工人的身份进到修道院。好，他在修道院里面做一个工人。好，在那边做什么？他在厨房帮人家炒菜。你要记得，这是一个17世纪的一个厨房，不是今天的厨房，一打开瓦斯是灯光什么很干净的。好，在一个又脏又臭又暗的一个地方，他在那边做事情。他想到说，我是来这边，我要追求亲近神，可是我成天在做这工作。请问他是马大还是玛利亚？那天那时候他显然是做一个马大。他就心里沉到一个低谷。我们在座会不会有些人是这样啊？会不会一些姐妹是你在家里的时候，你是帮 我怎么整天在这边做这些清扫，我整天在做这边是在包尿布做这些的工作呢？好，你会不会在这边就自怨自艾在做这？他那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做了4年，他在这里面，他心里有很大的一个苦闷。 他在这当中突然有一天他体会到说，我其实是可以在这千篇一律，在这古板，这些好像人家瞧不起的一个工作里面，我在这里面我可以操练跟神的同在。今天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劳伦斯弟兄呢？就是因为他在这样里面他有这样的体会，那他就开始操练说，我们他随时在这当中要跟神要保持一个同在关系。他被称为一个不断活在主面前的人，他可以一边炒菜一边赞美主，他一边洗碗一边洗盘子的时候，他想到说这些在服侍神，他跟神保持一个亲密随时亲近交通的关系。好，在英文里面有这字太小了，好看吗？他里面就讲到说，那个字是有一个那个地址，就说他跟神的同在的那是变成是一个习惯，操练到一个地步是好像是一个习惯性的随时像跟神同在。我有一次去看一个宣教士，要跟他谈话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说，我们到西藏那藏人的中间，有很多黑暗的事情，有很多的属灵的这些征战的时候，我们讲话的时候，突然这个宣教士他就祷告起来。可他祷告，他不是叫我说，我们这时候为他祷告，我们低头祷告。他就突然，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他就突然好像就转过去，耶稣好像就坐在我的桌子旁边，他就突然就是好像，他就耶稣啊，你也知道这，他就开始这样祷告起来。哦，那次给我一个提醒说，主其实就是随时就在我们的旁边。好，我不要再去讲说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我们就好。这几年我在操练这样的功课，我必须说我还很早，但是我开始可以去体会劳伦斯弟兄说，在随时在你不是要到关到祷告室，不是要打开圣经，不是要去有个安静的时间，而是耶稣基督圣灵其实就是随时在你的旁边操练这种随时跟神在对话，在这边跟他亲近的生活。我必须说这是一个功课，你如果开始在这边晋升，对你是一个很大福气。劳伦斯就在这样做，然后他跟他的院长四次的对话，他写一篇的信，就今天就留下来成为一个灵修神学上面的一个经典之作。你上网可以找到他的。好，让我们操练这种随时跟主同在。当我们活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要改变了。我们会改变，当我研读神话的时候，但是我要提醒说，不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就一定跟我们说话。有些人读圣经是要批判的，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存这个谦卑的心在神面前的时候，我读圣经的时候，神你有什么话对我说呢？有些话就会跳出来，有些话就会责备我，有些话就提醒我该做一些事，该打一个电话，该做一些什么事情。我曾经在念研究所的时候，跟一个牧师关系很不好，以至于我离开他教会。我从住的地方要到学校去，一定要经过教会。可是我因为这缘故，我每次开车我就绕路，因为经过教会我心里很伤痛。我觉得我很热心的服侍，怎么这牧师还防着我呢？可是有一天神就对我说话，我离开了教会一段时间之后，你回去。我其实觉得我错的比较少，他错的比较多，我只是年轻气盛讲话比较直而已。但是神告诉我，你去跟他认罪。好，后来我就打电话去，师母接电话，他很压抑。好，我讲好，很好。其实我今天我会用一个不同的眼光看他，牧师也是人，但是这牧师我以前只看到他不够的地方，可是我后来看见他为主摆上，他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是我可以学习效法的。当我研读神话的时候，神就会有些话对我们讲，我们就在这里面，我们要改变。圣灵提醒我的时候，我愿意做，我就在这里面改变。当我求神的时候，神在这里面应允我祷告的时候，我在这里面会改变。当我求神的时候，神好像没有听我祷告的时候，我也在这里面留心息的时候，我也在这里面改变。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讲太多个人的一些见证经。再出去宣教的时候，许多时候我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神在这里面好像借着我的一些的祷告，神在那边我经历一些的事情。当我请别人为我代祷的时候，我看见我自己软弱的时候， 我体会到我不是一个这么刚强，我需要别人也在后面支持我的时候，我也开始改变了。然后我愿意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就在这里面改变。好，有许多的情况，你向神存这个真诚认真的心的时候，神就会开始在你的生命里面动工。那你说，主啊，我是向你敞着脸，我们敞着脸向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变成什么主的形状，我们要怎样荣上加荣，满有他的形象。好，我们最后，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主啊我遇见你。这首写这首诗歌的人正好我认识，吴梦向弟兄。我大一的时候他正好刚从清华毕业，然后就特别在这一个特就把他找过去，他那时候送给我一些话，那我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写这首诗歌，我已经很多年没碰到他，但我喜欢这首诗歌，我盼望这成为一个祷告。主啊我要遇见你，因为我遇见你，我在面前我愿意顺服你在我心里面做的工作，我就要感恩。好，一起站起来好吗？我们唱他的副歌，主我要遇见你，然后叫你把它背起来，成为你的一个祷告。把这首诗歌愿是成为我们的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柔软有一个愿意的心，主你光照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光景如何，主你光照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工作，主我们要遇见你，在我们的生命遇见你的时候，被你改变的时候，主我们生命就因此会不一样。主我们就将这样的诗歌和这样的祷告献在你面前，你在我们每一位生命弟兄姐妹的身上，你在我们的情况如何，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来供工，这样祷告奉主耶稣那得胜的名，阿们。
主啊，是的，我们在你面前说，主我要遇见你，主我要单单的只要你，主当我们的生命与你连接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的找到我们的命定，更找到我们的价值。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主让我们可以得以洁净，得以因信而称义，并且能够走在那成圣的道路当中，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耶稣基督。主是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全然的为你而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被你所雕塑，被你所操练，被你所改变。 能够真实的活出耶稣基督在我里面的生命来。主，我感谢赞美你，透过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再次激励我们，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不再冷淡退后，我们不再是一个旁观者，乃是在你的里面要成为你所喜悦的器皿，你所荣耀的器皿，是那宝贵的器皿。主啊，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瓦器有你这宝贝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要献出那莫大的荣耀。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成为那你所喜悦的儿女，愿你祝福，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显出荣耀，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路。